今日讲到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1到11节，我会分为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就好像荧光幕所显示，第一、第二节为第一个段落，第三至七节为第二个段落，第八至十一节为第三个段落。在你的程序表里面都有印度，不过红色字那里可能没有印出来，慢慢你可以加翻上去。就让我们在这一刻，我们一起诵读《哥林多后书》1章1到11节。好，起。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和全亚该亚的众圣徒，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愿颂赞归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正如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楚，我们也靠基督得许多安慰。如果我们受患难，那是为使你们得安慰、得拯救。如果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使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使你们忍受我们所受同样的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分担了我们的痛苦，也要分享我们的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因受到无法忍受的压力，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无疑。这是要使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使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要继续救我们，以使我们时刻效忠。你们也要一同为我祷告我们，好使许多人为我们感恩。因着他们许多的祷告，我们获得了恩赐。唔该晒，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身份重唔重要噶？重要，我听到重要。身份认同对我哋每一个人都好重要噶，亦都代表咗我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父母有父母的身份，因为你有子女，所以你是有父母的身份。老师有老师的身份，儿女有儿女的身份。一个人同时间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对于神仆人来说，神仆这个身份特别重要，因为代表了神赋予他的使命和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在经文的第一部分，第一、第二节，保罗在书信里面一开始介绍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的使徒。他必须一开始就这样讲自己的身份，要讲到讲清讲楚。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里面，刚才讲过，有人怀疑保罗使徒的身份，说他是假使徒。保罗的回应是，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去选择这份职事，亦都不是人任命给他的。神仆人的身份，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是透过神的旨意被差遣去做基督耶稣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面遇到耶稣，被耶稣呼召他做使徒。这个是保罗里面生命不可忘记的事实，亦都因为这个呼召，叫到保罗在很多很困难、很艰苦的日子里面能够坚持下去。保罗为到基督工作，很多时要忍受压力，甚至乎这些压力大到连保罗自己都没办法承受。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呼召，没有一个清晰的呼召确据， 保罗可能已经放弃侍奉，走回头路，重操故业。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侍奉的经验。有时候我们在侍奉里面要经常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困难或者挑战，就好像工作过劳，你早上又要上班，可能夜晚又要去教会里面侍奉，或者不同的时段你要去探访，没有好好的休息，人际关系的不和，在团契里面查经小组，你可能跟弟兄姊妹的意见有不同，这些都可能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张力，身体健康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乎连家人都误解你，会问你究竟你日又不见人，夜又不见人，你去了哪里呢？到那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会放弃侍奉？你有没有想过会放弃侍奉？如果你有的话，我想请你大胆地举高你的手，真实地去对自己，有没有这样想过？有，我见到有，有，我见到有，真的有。是的，你有举手表示了你仍然有能力去面对，因为你有勇气举高你的手，知道自己有问题要面对。一个人知道有问题，肯去面对就可以解决。所以我为你们感恩，为举手的感恩。如果你正面这样去面对这些问题，你愿意去面对的话，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处境里面，现在想着放弃侍奉的话，我想请你回想一下，想想当初你是为什么要去侍奉，为什么你当初会参与教会里面的侍奉，为了别人的赞赏，为了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又或是想着寻找一些成功感。但有些人可能我不知道，人叫我做我就做咯，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起初为什么你要去侍奉？想想你的初心，想想你的初心。当我们清楚自己侍奉的意图和动机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继续向前面去走。或者我们过去的侍奉动机不正确，这个不紧要，因为只要你今天知道修正跟从神，神必带领我们重新踏上正确的侍奉路，让我们重新去亲近祂。想当年呢，一讲当年呢，我不讲多少年了，信主之后呢，我自己都认为带职侍奉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什么叫带职呢？就是你一路有工作，一路去侍奉，这叫带职侍奉，在不同的场合场所里面是挺理想的。因为一方面你可以有工作赚钱赚取生活所需，是吧？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怎样满足自己的侍奉心智，满足自己的愿望去侍奉神嘛，那我不满足下自己的侍奉心智。所以当我觉得这个挺好，是两全其美的方法，是不是？我相信有些人觉得是，我当年都觉得是。但神所要的是什么呢？神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在路加福音四章八节，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哇，好害怕。为什么这么害怕？这句经文是谁跟魔鬼说的？耶稣跟魔鬼说。我想想，我心里有恶，我侍奉的观点焦点不正确，我究竟明白不侍奉的目的和意义，我的动机是什么呢？当我再三去思想神很大的恩典，祂给我箴言十六章九节，没有印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我读给你们听。神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时我喊了出来，在那刻我才知道原来我自己是神仆人的身份。我以前不承认，不愿意全心全意去侍奉神，但是当神很真确地一督一针见血地督爆了我内心我的世界，到那时我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我求神原谅宽恕，饶恕我过去错误的侍奉动机，我愿意完完全全地跟从神的带领。这个也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跟从祂的带领，引导我们走向祂的道路上面。因为我们侍奉这一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祂是全知永活的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清楚自己侍奉的目的。当你清楚自己侍奉的目的之后，你还要问自己一条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要问自己愿不愿意承担这个侍奉神的责任。一个人奉命去做事是因为他有责任，但是他愿不愿意承担又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承担要付上代价的，可能是你的时间，可能是金钱，可能是你的精神体力，甚至乎可能要用你的生命去承担。当一个人愿意承担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会得到祝福，甚至乎可能是一群人、一班人得到祝福。就好像你家里家务，如果你家里家务没人承担去做，会怎样？家就有祸了，家不成家，垃圾满屋，你回到家都不想回到一个好像垃圾窝里面那样。好了，如果你愿意给钱去请工人去做了，你愿意请工人，我相信家在座很多有请工人。如果你请工人，那个工人不愿意承担，收了钱马马虎虎这样就走了，做完就走，你怎样？最后要承担的是谁？都是你自己。所以承担是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有承担的人，你就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成为同事朋友的祝福。保罗就是奉命做使徒，他又愿意承担的人。在座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都是有承担的人，是不是？是不是？好紧张，我刚才听到我很紧张，我挺害怕你们说不是，或者细声一点。不过细声其实我明白的，即是你细声或者之前可能不好声，我明白。其实细声讲呢，有些很细细声讲，细声讲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怕，不要欺骗自己的感受，怕是每个人都有，怕承担是人之常情，我们都会怕面对困难，怕自己软弱，承担之后怎样？一软弱就会跌倒，可能会做错事，怕做错，怕失败。但是奉命和承担是要受苦的，记住，当经历苦难的时候，你又愿意承担，你就可以在这个苦难里面学习到很重要的功课。神让我们在保罗身上学到什么功课呢？我们一起看第二部分，我们受苦与安慰你们的患难。原来我们受苦是要安慰我们身边的人。第三节，愿颂赞归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保罗在面对患难困苦的时候，首要的事他做什么？赞美神，愿众赞归于神。这个是很大的学习。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我相信个个都问过。如果你没问过的话，我有点怀疑，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问为什么。你可能没用口去问，但你的心里面都会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苦难会临到我当中？我不明白。但是保罗在面对患难和困苦的时候，当他赞美神，他看到的是什么？当他赞美神的时候，代表了什么？就是代表了我们可以面对苦难，苦难会带给我们好处，带给我们益处。这些苦难对我们是有益的，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从赞美开始，我们对苦难有一个新的体验。我最记得以前母亲经常跟我说，有苦自己知。我说知什么？你告诉我听。但他说，你未经历过苦难，小朋友嘛，你不知道。因为他们在战乱的时候来到香港，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苦难的日子。当时我不明白，但是当我大过了，一路一路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就慢慢慢慢学会他所说，你知道苦难是什么吗？所以当我们去赞美神，学习领会什么是苦难，我们不再问为什么，我们问 What？ 有些什么我们要学习，在苦难里面我们有些什么要学习，我们问 How？ 我们怎样可以学得到，在苦难里面怎样可以学得到功课。保罗在困苦逼迫里面，他得到神的安慰。原来苦难里面神给我们安慰，神给保罗带给他很多很多的安慰。有多少呢？这里有多少个安慰？麻烦打出来。哎，麻烦了，数不数到啊？十个。有多少安慰啊？十分安慰。这个不是正确的解经方法。不过在数量上面，我没办法否认它有十个安慰，即是在中文版翻译本。当我看到之后，我都觉得很安慰，因为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回转十分安慰。就好像父母他见到他的孩子犯错，愿意认罪，愿意承担，走到来父母亲的面前认错。父母安不安慰？安慰，十分安慰。安慰这个字呢， parakineo， 其实是用两个字组合字组成的希腊文。第一个字就是介词 para， 的意思是在旁边靠近跟他一起。kaleo 就是什么？叫他是一个动词，是呼叫、邀请和传唤的意思。两个字加起来成为 parakaleo， 即是什么意思？即是来到有需要者的身边去安慰他，去勉励他，鼓励他，表达你安慰的信息。这个就是安慰。每当保罗遭遇患难的时候，他都知道神在他身边，神给他安慰。神安慰保罗，原因是什么？因为要叫保罗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得安慰，要记得，要记得，我们是要做安慰者，去安慰人。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家人离世的伤痛，失去至亲的伤痛？看到，看到，看到，看到， 见到。当你举手的时候，或者我们有相同的感受，因为我们都经历过家人离世和我们分离的日子的时候，有些事我们没办法用言语去解释，但是当你举手的时候，我们就有相同的感受，有相同的感应，不需要说出口，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得到安慰。因为为什么？我们都明白大家，明白对方。所以近年我很喜欢去安息礼，不是喜欢见到人死亡，不是喜欢见到人分离，而是要去送上慰问和安慰，送上祝福，送别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送别他们的家人。我们得安慰是要作安慰者。保罗能够安慰人，是因为基督所赐的安慰。在第五节，正如我们跟基督同受许多苦楚，我们也靠基督得许多安慰。在这里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基督的苦楚是讲的什么呢？你想想，基督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回去了。但是仍然基督和我们同受苦楚，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并不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时候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没有一个人可以分担耶稣基督的苦楚，他为到罪人赎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只有耶稣有这份身份和责任资格，可以完成神的工作，为到世人赎罪。因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要记住一点，你和我是基督徒，我们是跟基督相连的，我们跟基督一起互不分割的。所以当大家为到基督的缘故受苦，忍受人无理的责备、拒绝、憎恨、被离弃，甚至乎被出卖，在那时基督仍然同你一起，同你一起受苦。这个就是基督的苦楚，因为基督与你与我相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过苦呢？想一想，好像你有没有试过不愿意做假数？如果做会计那些，可能不愿意做假数，有没有试过被老板骂，甚至乎可能有机会失业炒你鱿鱼的，你不帮他做假数，是吧？如果是做生意的，你的客人要你开假的发票，即是假单，做大一点数，你会不会去做呢？如果你不做，你可能没了单大生意，有机会。在职场上面，如果你的同事和人埋堆讲是讲非，你会不会跟他们埋堆一起讲一份呢？如果你不埋堆，有机会怎么样？被人排挤，不睬你，吃饭自己一个，你不跟你一起，有机会，你不埋堆嘛。有没有试过被人鄙视你做基督徒的身份呢？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例子，每个弟兄姊妹或多或少都会试过因为信仰被人排挤、被人欺压、被人迫害，可能未去到害，因为我见到大家今天都还坐在那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基督的苦楚。你的痛苦，你所面对的困迫，神是知道的，神明白你的苦情，因为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基督也都经历过这些患难苦楚，他也都受过这些苦，跟你和我一样。 他经历苦楚的时候，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你经历苦楚的时候，耶稣知道，因为他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因为你是基督的身体。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节这样讲，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记住，你们是基督徒，与基督相连，在基督里面受苦是会有充足的补偿。这个充足补偿是什么呢？就是得到基督的安慰。这个安慰是充充足足，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就好像牧者很多时都会去探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或者他的家人会面对病患困难，甚至乎离世。在那时候，信主和未信主的人有很大的分别。我们看到这些分别是信主的人很有盼望，未信主的人没有这个盼望，他不知道死了之后会去哪里。我自己曾经探过一位末期病患的弟兄，他跟我分享他面对死亡的挣扎和感受。他这样说，他说离世就好像去见耶稣，跟耶稣约会，你不是跟女朋友约会，你是跟耶稣约会，感恩。离世好像去饮一样，我们去饮要参加筵席，有耶稣做东。做东什么意思呢？不是打麻雀，即是做主，做东嘛，做主即是请客。耶稣就会请所有的宾客，所有弟兄姊妹去到他的筵席当中，他说跟他们一同举杯庆祝这个婚宴。所以他叫我，哎，你来探我，你不用挂心的了，他会走先。哇，不过他说约我到时见，台号未知，他不知道坐哪位台，见面时告诉我知道，这样感恩，见面时告诉我知道。好，那我们约定，他约了耶稣走了，他先走了。这位弟兄讲的其实是启示录第十九章羔羊的婚宴，圣经讲得很清楚。我曾几何时去探这位弟兄的时候，我原本是要带安慰给他的，要安慰他，在病患在患难里面要坚强振作。但相反地是怎样？是这位弟兄送上安慰和祝福给我。这个安慰和祝福很大，因为我看到他生命里面有耶稣。所以这位弟兄给我动力继续去侍奉，继续去探访，继续去关心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落在百般试炼里面，有没有见到神给你的安慰和祝福呢？但愿你们可以看得见。现在我们明白了受苦是要去安慰人的时候，安慰人的同时，事实上我们也会经历苦难。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保罗在八到十一节就提醒了我们，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依靠什么去面对这些苦难呢？八到十一节，我们依靠要感谢你们的祈祷。我们一起诵读八到十一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使你们不知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因受无论 这是要使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使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要继续救我们，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要一同用祈祷来帮助我们，好使许多人为我们感恩，因着他们许多的祷告，我们获得了恩赐。第八节讲到保罗特别讲到他在亚细亚的一次重大试炼，他希望哥林多人不要不知道，即是等于当日妈咪告诉我听苦难很苦，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有多苦，大概了才知道。亚细亚在哪里呢？亚细亚其实就在现今小亚细亚西部的省份。小亚细亚你可能没什么印象，地中海，如果你坐过游轮你应该有印象。地中海在地图上面，地中海对上，如果你去过希腊，即是希腊更好，不过不是在希腊，是在希腊对面岸，海的对面岸，那里就是亚细亚省。保罗所面对的苦难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就是保罗在以弗所里面所面对的暴乱。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有讲到那次的暴乱极之危险，甚至乎保罗的忍耐力，保罗忍不忍得？好忍得，面对苦难面对死亡他都忍得，但是那一次他真的忍不到，都负荷不到，甚至乎他告诉自己听，我死定必死。第九节，保罗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无疑。如果直译的话可以这样译的话，我们自己心里确实接受了死刑的判决。即是什么意思？一个被判死刑的死囚最终的结局是怎样？一定死，必死。保罗就好像被人判死刑的一样，如果有人问他是生是死，保罗告诉你是死。神容许他的仆人面对绝境，为什么呢？因为是要令到保罗不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对于一个只有死路一条的人，能够叫死人复活的神就是他唯一的出路。保罗很明白这一点，也都知道神在教导他的功课，只有神是拯救。在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要继续救我们，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他是指到谁？耶稣，是指到耶稣基督。耶稣这个字，这个名字，如果你看希腊原文耶稣，不是读 Jesus 啊，真是读耶稣，所以你中文读法很近这个希腊文的，本身是希伯来名来的，是约书亚的意思，所以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拯救。在耶稣的名字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到耶稣就是拯救。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曾经这样讲过，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保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第十节他用了三个时态去表达耶稣的拯救。第一个就是过去曾救，现在继续救，将来还要救。言下之意是什么？言下之意就是保罗知道过去拯救保罗的是谁？是耶稣，是耶稣救了保罗。现在耶稣也都时时刻刻在保罗的身边，虽然保罗已经离世，但是耶稣在你和我的身边， 是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地拯救我们，而且他继续会救我们，救我们直至到我们离开所有的苦难祸患。保罗知道唯有耶稣是拯救，他亦都希望信徒可以得到耶稣这份救恩和安慰，所以他要求信徒要为他祷告，因为他盼望祷告能够将信徒带到去神的面前去仰望神，因为只有祷告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在我们个人的内心个人去面对神，面向这位赐恩惠安慰恩典的神面前去亲近他，我们能够得到保罗这份从神而来的安慰。在第十一节，你们也要一同用祈祷来帮助我们，好使许多人为我们感恩，因着他们许多的祷告我们获得了恩赐。保罗相信自己的帮助是从神而来，再加上哥林多信徒的祷告蒙神的恩惠，所以祈祷这个功课很重要，我们能够藉着祈祷将人将自己带到去神的面前。我记得在年初呢，外父啊，即是太太的爸爸，外父啦，就为因为食物咧落咗去肺部，食嘢嘅时候食物落咗肺部，所以呼吸困难，争啲有生命嘅危险，需要做紧急嘅手术。如果唔系，我哋今日可能见唔到外父。当时我哋家人咧唔知道做乜嘢好，冇嘢可以做得到，只能够响呢个手术室门口上面等。等嘅时候，我们做什么？祈祷。我们不单单祈祷，我们自己祈祷，我们找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祷告守望仰望神。感恩外父呢，上个礼拜告诉我他吃雪糕，吃雪糕 我为此感恩。Yes.是一个老顽童，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年纪越长越可爱，我觉得我都已经不可以吃那么多雪糕。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一同祷告，神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合意去祷告。腓立比书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我们的所想所求神知道，无论我们求什么，神已经将最好的给了我们，最适合我们的给了我们，就好像他将他最好的给了我们是什么？耶稣。耶稣是神的爱子，唯一独一的爱子，他已经赐了给我们，所以我们有神所赐最好，就是因为有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三个重点，就是只要我们愿意奉命和承担自己在主里面的责任，我们就可以成为另外一些人的祝福。承担记住是要受苦的，但在苦在受苦里面，我们有神的安慰同在，神所赐的安慰可以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我们身边的人。最后还要记得是什么？祷告。只要凡事藉着祷告，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到神的身边跟他沟通，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他拍拖一样。知道我们的生命存留存赖于哪个？存赖于神。今天呢，最后一张祷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开始的时候那首交响曲是什么曲？命运交响曲。贝多芬是一个出名的音乐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你知不知道他出名在哪里？我看到有人指耳仔，很多人都会说他是一位失聪的音乐家，失聪的音乐家即是聋了， 一個聾咗嘅音樂家有幾痛苦咧，可想而知。就好似一個廚師失去咗味覺一樣，冇咗佢自己基本嘅功能。命運交響曲係貝多芬所寫嘅第五交響曲。貝多芬一生裡面共寫咗九首交響曲。他所寫的交響曲《命運交響曲》的時候，貝多芬未完全失聰，他仍然有聽覺，不過聽得不清楚。那他寫給他的朋友韋格勒的信裡面，當年他說什麼？他說我要卡住命運的咽喉，他決不能把我壓倒。所以呢，後世的人就將這首曲目叫做《命運交響曲》。貝多芬在他的音樂生涯的後期，他完全失去聽覺。那時的貝多芬沒辦法再用他的聽力去編寫樂曲，但是他沒有放棄到他的音樂生涯，他仍然去寫曲、編曲。他用什麼去編寫？用他的心靈禱告，用他的心靈禱告聲去編寫他的樂章。最后他写了最后的一首交响曲，就是快乐颂。快乐颂不单单是贝多芬最后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交响乐里面的巅峰之作。在交响乐的音乐史上面，是首次将人声摆入去交响乐里面，一起去共鸣和奏，表达了贝多芬对上帝的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对自然的爱、对身边的爱。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曲里面的《快乐颂》列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在这个名单里面，是第一次有交响乐音樂作品列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今日希望我哋以《快樂頌》呢一首歌作為回應詩，獻俾我哋天上嘅主。喺唱回應詩之前，我想請大家一起低頭禱告。就喺呢一刻，我邀請弟兄姊妹為到你自己禱告立志。立志愿意成为有承担的人，能够承担起福音的使命。你要求神使到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更加使你成为安慰者，安慰在患难中的家人、朋友、弟兄姊妹。向神献上你的立志祷告。